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6月26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诺贝尔和平奖得主08宪章起草人刘晓波据信在狱中服刑期间罹患晚期肝癌。刘晓波的代理律师尚宝军对美国之音透露，刘晓波已经办理保外就医，目前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救治。尚宝军对美国之音表示，刘晓波于今年5月发现肝癌，目前家属可以到医院探视。刘晓波曾参与八九民运，与周堕、高鑫、侯德健并称天安门四君子，被中国官方称为操纵民运的黑手。六四后入狱，2008年，刘晓波参与起草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再次被捕。2009年1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二审维持原判，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向在狱中的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现年61岁的刘晓波是推动中国实行宪政改革的08宪章运动发起人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位仍被关在监狱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2010年12月10日，身陷凌辱的刘晓波未能出席在奥斯陆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当局也不准他的亲人前往代为领奖。当时在领奖台上有一把空椅子作为他的替身。伊拉克军队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收复摩苏尔老城的战斗仍在继续。星期天，伊拉克军队向摩苏尔老城区中心推进，一名巴格达军事指挥官表示，老城的65%至70%已经被解放。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至7月1号访问香港，参加香港回归20周年活动及新政府就职典礼的前夕，香港众志人力和社民联三个泛民政党的成员星期一早6点多在湾仔金紫荆广场发起黑紫荆行动，将紫荆花雕塑用大块黑布围上，象征香港回归20年来北京没有落实一国两制，令一国两制危在旦夕。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成员周庭、人民力量谭德志等约20人越过金紫荆广场围栏，用一块巨型黑布包住紫荆花雕塑，并在现场呼喊口号。行动期间有保安人员尝试阻止，但没有成功。警察随即到场拆除黑布，但相关人士已经离开。警方目前在调查事件。美国一些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网站星期天遭到黑客攻击，网站被黑后显示出支持伊斯兰国的信息。黑客的留言是，川普，你要为此负责，你和你的人民要为穆斯林国家留下的每一滴鲜血负责。留言结尾说，我热爱伊斯兰国。受影响最大的是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和州长夫人凯伦·卡西奇，以及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医疗补助计划部、州惩教局等部门网站均遭到黑客的攻击。哥伦比亚官员表示，一辆载有约170名乘客的4层渡船星期天在麦德林附近水库一个知名旅游景点发生帆船事故，造成至少6人死亡、31人失踪。安第奥基亚省救灾部门负责人在事发地点对记者表示，有99人被救起，还有40人自行游泳逃生。事发后，周边游艇和摩托艇赶赴现场将人员救起。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来复习本星期学过的课程。第一课中，我们讲了数学方面的一些基本用语。我们学了这样一些句子
：One plus one equals two.
一加一等于二。
Four minus one equals three.
四减一等于三。
Three times two equals six.
三乘二等于六。首先，我们来采访数学教师 Richard 陈。这一节他要讲如何教儿童加法。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Richard Chen. Richard is a teacher. He teaches math. Welcome back, Richard.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Let's talk today about your work. You're a math teacher, aren't you?
That's right. I teach math and science.
Numbers are important in math and science, aren't they?
Certainly. Scientists use numbers all the time. And mathematics is the study of numbers.
Do you like teaching math?
Yes, I do. I teach math at college. And once a month, I teach math at my son's school.
Your son is 5 years old?
That's right. He's in primary school.
Can little children learn math?
Well, yes. I show them easy math.
For example?
Well, for example, 1 plus 1 equals 2. I put a doll on a table, one doll. One doll is on the table. Then I put another doll on the table, two dolls. Two dolls are now on the table. One doll plus one doll equals two dolls. 1 plus 1 equals 2.
I see. Very interesting. 1 and 1 is 2. Our guest is Richard Chen.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我们来做练习。Max 要问几加几等于多少，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Two plus three equals five. Two plus three equals five. Five.Plus 4 equals 9. 5 plus 4 equals 9. 7 plus 1 equals 8. 7 plus 1 equals 8.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 Richard 陈。Richard 要谈他怎样教儿童减法。
1 plus 1 equals 2.That's addition. What about subtraction? 4 minus 1 equals 3. Do you teach subtraction to young children?
Yes, I do. I teach take away.
Take away?
Yes, for example, I put 4 dolls on the table. 4 dolls are on the table. Then I take away 1 doll. Now there are 3 dolls on the table.
First you have 4 dolls. Then you take away 1 doll.Then you have 3 dolls.
That's right. In the language of mathematics, 4 minus 1 equals 3.
I see.
So 5 dolls minus 2 dolls equals?
3 dolls.
That's right. 5 minus 2 equals 3.
And children understand this?
Yes, they do. For them, it's a game.
That's very interesting. Our guest is Richard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4 minus 1 equals 3. 4 minus 1 equals 3. 6 minus 4 equals 2. 6 minus 4 equals 2. 9 minus 6 equals 3. 9 minus 6 equals 3.
数学教师 Richard 陈要回答听众电话，谈他如何教儿童乘法。
We're back with Richard Chen. Now let's go to our phones.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Carol. I'm from Sioux City. I have a question for Richard.
Yes, go ahead.
How do you teach multiplication to children?
I try to make it easy for them. For example, I give two dolls to three different children, Betsy, John, and Sarah. Now, Betsy has two dolls, John has two dolls, and Sarah has two dolls. 2 plus 2 plus 2 equals 6. That's addition. But we can also say three children. Each child has two dolls, so there are 6 dolls altogether. 3 times 2 equals 6. 3 children times 2 dolls equals 6 dolls. 3 times 2 equals 6.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Max 的提问，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5 plus 3 equals 8. 5 plus 3 equals 8. 5 minus 3 equals 2. 5 minus 3 equals 2. 5 times 2 equals 10. 5 times 2 equals 10. 3 times 3 equals 9. 3 times 3 equals 9.
下面是每日对话，电话留言第一部分。
Hello.
Hi, is this Bob?
No, this is James.
Is Bob there?
No, he's not. He's at work.
Okay.
请跟着我们重复。
Hello.
Hi, is this Bob?
No, this is James.
Is Bob there?
No, he's not. He's at work.
Okay.
下一课主要谈大学的生活和学习。我们学习了两个动词的现在进行时，一个是 study， 另一个是 take。这一课的采访嘉宾是大学生 Sandy Steele， 他要谈他这学期修的课程。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Sandy Steele. Sandy is 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re in Washington, D.C. Welcome to our show.
Thanks for having me back.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studies.
Well, I'm 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I'm in my second year.
What are you studying?
I'm interested in science, so I'm taking 2 science courses.
What are they?
I'm taking chemistry and physics. I want to be a physicist.
Are you taking any other courses?
Yes, I'm taking history and English literature.
Our guest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着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Chemistry.
I'm studying chemistry.
Physics.
I'm studying physics.
History.
I'm studying history.
English literature.
I'm studying English literature.
我们要继续采访 Sandy Steele.
Where's your friend Pat today? What's she doing?
She's at the library. She's studying for a test.
What kind of test?
It's for her Spanish class. She's taking Spanish this term.
Are you taking that class too?
No, I'm not. I'm not taking Spanish.
Are you taking any foreign languages, like French or Chinese?
No, I'm not.
What other courses is Pat taking?
Well, we're both taking the same English literature class, and she's taking two acting classes in the drama department.
Our guest today is Sandy Steele.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Chemistry.
Is Sandy taking chemistry? Yes, he is. He's taking chemistry. Spanish. Is Sandy taking Spanish? No, he isn't. He isn't taking Spanish.English literature. Are Sandy and Pat taking English literature? Yes, they are. They're taking English literature. French. Are Sandy and Pat taking French? No, they aren't. They aren't taking French.
电子邮件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vin in Austin, Texas. His question is, where do you live? Do you live on campus?
Yes, I do.
In a dormitory?
Yes, I live in a dormitory.
Do you have a roommate?
Yes, I do. I have a roommate. He comes from Arizona.
I see. Thanks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I enjoyed being here.
Let's take a break.
下面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Max 的问题。
Is Sandy a student? Yes, he is. He's a student. Does he go to Georgetown University? No, he doesn't. He goes to American University. Is he taking any science courses? Yes, he is. He's taking chemistry and physics.Is he studying Spanish? No, he isn't. He isn't studying Spanish. Does he live on campus? Yes, he does. He lives on campus. Does he have a roommate? Yes, he does. He has a roommate. Does his roommate come from California? No, he doesn't. Sandy's roommate comes from Arizona.
每日对话，电话留言第二部分。
Hello.
Hi, is this Bob?
No, this is James.
Is Bob there?
No, he's not. He's at work.
Okay. Can I leave a message?
Sure, go ahead.
This is Susan Barnes.
Could you please spell that?
Sure. It's B as in boy, A-R-N-E-S, Barnes.
And your number?
It's 555-3206.
555-3206.
That's right.
请听众跟着我们重复一遍上面的对话。
Can I leave a message?
Sure, go ahead.
This is Susan Barnes.
Could you please spell that?
Sure.It's B as in boy, A-R-N-E-S, Barnes.
And your number?
It's 555-3206.
555-3206.
That's right.
本星期的第三课主要教电话号码和办公室里的用语。这次采访的嘉宾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员 Denise Collins。首先，他要谈他的工作。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Denise Collins. Good morning, Ms. Collins.
Good morning. Please call me Denise.
Okay, please call me Kathy.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award, Employee of the Year.
Thank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I'm a receptionist.
Who do you work for?
I work for Graham and Green. It's a law firm.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work?
Well, I answer phones, I take messages, and I greet visitors. Sometimes I schedule appointments.
Anything else?
Most of my work is on the telephone. As you know, I'm blind. I can't see. So there are some things I can't do.
I know you do a wonderful job.
Well, thank you.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Your telephone number.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It's 579-2602. Yes, that's right.
Could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please?
It's 923-8371. Yes, that's right.
Denise Collins 女士的第二节。
Do you live in Washington?
I live in Belhaven.
Belhaven? Where is that?
It's in Virginia. It's near Alexandria. We live in an apartment. My husband and I, and our children.
How many children do you have?
Two girls.
How old are they?
Well, Rachel is 11 and Alex is 7. Here are their pictures.
Oh, they're beautiful.
Well, thank you.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 Max 重复。
Who does Denise work for?She works for Graham and Green. Where does she live? She lives in Belhaven, Virginia. Is she married? Yes, she is. Does she have any children? Yes, she does.She has two daughters. How old are her children? One is 11 and the other is 7.
现在是我们采访 Denise Collins 女士的第三节。
Do you like your work?
Yes, I do. I like talking to people.And I really like the people in my office, the lawyers. I want to be a lawyer someday. Right now, I'm taking law classes at night school.
That's wonderful.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hat
kind of firm does Denise work for?She works for a law firm. Does she like her work? Yes, she does. She likes her work. Is she a lawyer? No, she isn't. She's a receptionist. Does she want to be a lawyer? Yes, she does. She wants to be a lawyer.
每日对话，电话留言第三部分。
Hello.
Hi, is this Bob?
No, this is James.
Is Bob there?
No, he's not. He's at work.
Okay. Can I leave a message?
Sure, go ahead.
This is Susan Barnes.
Could you please spell that?
Sure. It's B as in boy, A-R-N-E-S, Barnes.
And your number?
It's 555-3206.
555-3206.
That's right. Is Bob at the hospital?
The hospital?
Yes. Doesn't he work at the hospital?
No, he works in a bookstore.
Is this 555-9207?
No, this is 555-9270.
Oh, I'm sorry. I must have the wrong number.
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前面的电话对话。
Is Bob at the hospital?
The hospital?
Yes. Doesn't he work at the hospital?
No, he works in a bookstore.
Is this 555-9207?
No, this is 555-9270.
Oh, I'm sorry. I must have the wrong number.
Hello.
Hi, is this Bob?
No, this is James.
Is Bob there?
No, he's not. He's at work.
Okay. Can I leave a message?
Sure, go ahead.
This is Susan Barnes.
Could you please spell that?
Sure. It's B as in boy, A-R-N-E-S, Barnes.
And your number?
It's 555-3206.
555-3206.
That's right. 555-3206. Is Bob at the hospital?
The hospital?
Yes. Doesn't he work at the hospital?
No, he works in a bookstore.
Is this 555-9207?
No, this is 555-9270.
Oh, I'm sorry. I must have the wrong number.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收听，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淋巴宪章起草人刘晓波据信在狱中服刑期间罹患晚期肝癌。刘晓波的代理律师尚宝军对美国之音透露，刘晓波已经办理保外就医，目前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救治。尚宝军对美国之音表示，刘晓波于今年五月发现肝癌，目前家属可以到医院探视。刘晓波曾参与八九民运，与周堕、高鑫、侯德健并称天安门四君子，被中国官方称为操纵民运的黑手。六四后入狱，2008年刘晓波参与起草主张宪政民主的淋巴宪章再次被捕。2009年1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二审维持原判，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授予狱中的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现年61岁的刘晓波是推动中国实行宪政改革的淋巴宪章运动发起人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位仍被关押在监狱的诺贝尔奖得主。2010年12月10号，身陷凌辱的刘晓波未能出席在奥斯陆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当局也不准他的亲人前往代为领奖。当时在领奖台上有一把空椅子作为他的替身。伊拉克军队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收复摩苏尔老城的战斗仍在继续。星期天，伊拉克军队向摩苏尔老城中心推进。一名巴格达军事指挥官表示，老城的 65% 至 70% 已经被解放。陆军中校奥贝迪说，还剩不到一公里的地区没有夺回，他估计城内只有100多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至7月1号访问香港，参加香港回归20周年活动及新政府就职典礼的前夕，香港众志、人力和社民联三个泛民政党的成员星期一早上6点多在湾仔金紫荆广场发起黑紫荆行动，将紫荆花雕塑用大块黑布围上，象征香港回归20年来北京没有落实一国两制，令一国两制危在旦夕。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成员周庭、人民力量谭德志等约20人越过金紫荆广场围栏，用一块巨型黑布包住紫荆花雕塑，并在现场呼喊口号。行动期间有保安人员试图阻止，但没有成功。警察随即到场拆除黑布，但相关人士已经离开，警方目前在调查事件。香港众志、社民联、人力随后在社交网站发表声明，指黑布网罩金紫荆雕像象征主权移交的真相一直被北京以回归祖国繁荣稳定的修辞蒙蔽。黑色紫荆是香港人被蒙蔽的未来，新政府上场，但政治检控、取消民选议员资格、红色资本入侵、跨境绑架等仍然缠绕不断，一国两制的承诺岌岌可危，催促港人寻觅出路。美国一些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网站星期天遭到黑客攻击，网站被黑后显示出支持伊斯兰国的信息。黑客的留言说，川普，你要为此负责，你和你的人民要为穆斯林国家留下的每一滴鲜血负责。留言结尾说，我热爱伊斯兰国。哥伦比亚官员表示，一辆载有约170名乘客的4层渡船星期天在麦德林附近水库一个知名旅游景点发生帆船事故，造成至少6人死亡、31人失踪。安第奥基亚省救灾部门负责人在事发地点对记者表示，有99人被救起，还有40人自行游泳逃生。事发后，周边游艇和摩托艇赶赴出事位置，将落水人员救起。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2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星期三在华盛顿登场，这是两国政府呢在川普主政以来的首届年度高层对话机制。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官员敦促北京进一步向平壤施压，但中国官媒表示，美朝矛盾毕竟是朝核问题激化的根源，不能指望单靠中国施压就能彻底解决问题。另一个重要对话议题显然是南中国海争端，外界舆论普遍认为北京不会放弃底线做出让步。观察人士指出，美中双方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分歧注定使这场对话呢可能是一场没有结果的对话。那么今年四月川习峰会以来，美中关系一度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这种势头能否继续下去？美中在外交和安全方面的分歧对于两国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美中关系说到底是一个现存大国与一个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双方是否能够求同存异，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呢？我们现在就邀请两位专家给大家解读这些问题。通过视频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乔治梅森大学政府与政治学教授万明博士。万教授你好。
你好。
从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好。
徐波好。万教授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 400-1200-0551。另外，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看到呢，自中国成为国际上举足轻重的一个力量以来呢，各种形式的美中高层对话机制就一直没有间断过。首先我请问万明教授，川普政府的美中外交安全对话与前面的经济战略对话以及经济与战略对话在形式上有什么区别呢？万教授。
从那个川普政府的解释呢，就是他们认为这个奥巴马政府的这个对话机制呢过于广泛，就是涉及面特别多，比较重于形式，而对那个实质问题那个没有很有重点的讨论，所以他们认为呢，他们现在在进行这个对话呢，是更为高层而有那个实质性的问题的讨论。
那么我请教李先生，前面的对话机制呢，刚才万教授说了，包罗的内容和议题更广泛一些，我们注意到，尤其是希拉里·克林顿。他担任国务卿期间呢，人权总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话题，许多人都关心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对话会不会涉及到人权议题？
也有可能，但是这个中方一定会尽量避免提到这个议题。如果美方提出这个议题的话，中方也会用原来一贯的说法来应对。刚才提到说这个现在的这个对话可能更集中，这是美方的意思。但是中方在海湖庄园之后，这个习近平和特朗普之间已经达成的共识是把原来的那个对话分解为四个，实际上更为广泛的议题已经变成了四个专题，其实这个对话的这个层级和内容一点都没有减少。
那么据这个目前我们透露出来的各种信息来看呢，朝鲜问题可能或者是朝鲜的核问题呢可能是这次对话最主要的一个议题。那么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商他就这样说，说如果美国得不到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这将会影响到美国的看法，怀疑中国是否要与美国建立一个建设性和积极的关系。那么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国的不满已经溢于言表了。那万明教授，您怎么看美中关系中的这个朝鲜问题呢？
我想，那个美国对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这个态度一直是不是很满意，因为他们希望中国呢把这个 压这个朝鲜呢，就是停止它的核试验和这个飞弹的这个导弹。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就从川普总统来说呢，他对这个中国的努力，他还是表示这个很赞扬。虽然他昨天的他那个推文呢，好像也是就是说不是说非常满意。这实质问题呢，就是说美国也很清楚，就是说在这个朝鲜的问题上呢，这个中国其实的能力也比较有限，但是他跟中国的观点不一样。中国当然就说呢，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力不从心，但从美国的角度上呢，中国还有很大的余地，应该使用所有的手段来这个压制这个朝鲜。但最终来说呢，就是朝鲜能不能停止核试验和这飞弹导弹，我想他们也很清楚，就是中国本身一个国家是做不到的。
嗯，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请教李伟东先生。刚才呢，万明博士他提到了川普总统昨天晚上的推文。那么实际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此前也表示过，说美国正在考虑制裁与朝鲜做生意的企业，其中包括中国的公司和个人。他还说，美方已经向中方提交了这些企业的名单。那么如果中方不采取行动的话，美方将对这些公司进行第三方的制裁。那我想请教李先生，中国究竟在朝鲜问题上是何种面目，他持何种立场呢？
这个问题首先要说，中美双方现在都试图把朝鲜这个球踢给对方。
嗯，
美国也没有想好这个到底怎么应对朝鲜问题。前一段曾经有卡尔文森号的那个乌龙，然后之后呢又好像要这个很大力的来压制朝鲜。
嗯，
那么这个就在中美战略对话开始前几天，这个一个美国的这个学生在朝鲜受到非人的虐待，几年之后被放回，然后刚刚去世了，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事件。那么美国政府也表达出他的愤怒，但是美国也有投鼠忌器的地方，现在说据说还有三个美国人在控制在朝鲜手里。
嗯，
那么美国在整个亚太战略，从这个这个奥巴马的这个亚太战平衡战略向后撤退以后，我说这个撤退是首先说，这个川普总统说不再为价值观而战，美国优先，只管好美国自己的事情。
嗯，
那么朝鲜对这个美国来说只不过是肘腋之患，我一再说朝鲜对中国来说是心腹之患。
嗯，
但是美国也没有想好怎么应对朝鲜这样一个肘腋之患，而这个中国也没有想好怎么真正的去应对朝鲜这样一个心腹之患。
嗯，
在两者的战略这个层面上并没有达成根本的一致。比方说他们能不能以推翻朝鲜的这样一个吃人的制度，以解放朝鲜为目标，共同合作实施联合军事打击，现在看远远没有达到这一条。
嗯，
那么中国到底能做什么？中国现在就是口头说朝鲜的问题主要是由美国和朝鲜矛盾引起的，他否认自己从50年战争以来对朝鲜整个制度和人权以及现在做的这种核试验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漫不经心的纵容和背后的跟美国之间潜在对抗的这样一个意图。
嗯，
那么双方如果在所谓这次高层的战略对话，如果能在根本的这样一个价值观上，比方说朝鲜是整体上是一个反人类的一个制度，那么他现在做的所有的一切对美国对中国都是重大的战略威胁，真正共同联起手来应对，如果达不到这样一个共识的话，朝鲜的问题会被双方这样踢来踢去一直延宕下去。
好的，现在呢，一位网友叫 @Chao 啊，他发来这样的评论和问题。他说，国内有分析指出，川普上任之后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腕迫使中国做出了巨大的妥协，中国不仅在商品出口、金融开放上向美国让步，而且在朝核问题上也站到了第一线，直接与朝鲜对抗，中朝关系也从传统友好降格为睦邻友好。那么我们这位网友他问嘉宾，川普对华外交是不是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中朝关系破裂后还有可能破镜重圆吗？其实这个问题呢，正是我们要讨论的下面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一度说传出来中朝交恶的这个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他也表扬中国的这个制裁朝鲜问题上啊发挥的作用，但是现在美国官员呢却又一再发出了相反的这个讯息。我请问万明教授，美国究竟如何看待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因为就是刚才那个李先生说的很对哈、啊，这个美国现在没有什么好的手段，但是他现在那个他有一种紧迫感，就是因为这个朝鲜的这个核试验和这个飞弹，现在可能已经可以打到关岛，那么他希望呢是把这个飞弹呢载核弹头的这个飞弹。打到加州就是对美国有直接性的威胁，所以他有很大的紧迫感。但是问题呢，就是说他现在呢又不愿意呢，就是说直接军事打击，因为这个汉城和汉城一带的这有3000万的这个韩国的一个公民呢是处于这个朝鲜的这个常规武器的直接威胁之下，包括美国驻在这个韩国这个军队，所以他这个风险性非常大。那么呢，这个川普总统呢，他的想法呢，就是对中国呢更直接的压力。所以呢，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美国政府很多人直到最近为止呢，认为呢还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就是说中国确实在这个对北朝鲜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虽然说中国能施加的压力有多大，他们不很满意，但是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实际的效果，据报道呢，这个朝鲜的近来又要进行一次这个核试验，那他很明显的就是不光是说要打美国的嘴巴，也要打中国的嘴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那个这个美国现在这也没有一个什么特别好的想法。
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啊，许多美国人认为呢，中国不真心愿意帮助美国来解决朝鲜问题，而中国呢却强调他不是不帮忙，而是帮了，但是有的时候是力不从心。那么这里真相究竟是如何呢？李先生，
刚才我已经说到中美两个大国在战略利益上的深刻的分歧，这个所以说互相帮忙，只在没有解决这个重大战略利益分歧之前，这个双方都是不帮对方的。比方说美国如果给朝鲜足够的压力，中方呢也能够配合，那么朝鲜的问题就会有所改善，这个至少不至于让金正恩这么猖狂。那么美国采取一个把球踢给中国的方式，中国会考虑到一个问题，如果像煤炭制裁，比方说彻底关闭了煤炭这个出口，朝鲜的煤炭出口，包括这个其他一系列制裁真正落到实处的话，中方就要考虑到如果形成大量的难民怎么办，这个跟美国不知道如何磋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除了大量的难民，还包括朝鲜的核武器试验可能抓紧提前，离中方的边境只有100多公里，而且第六次核试验拖延到现在就是为了要搞一次热核试验，就是氢弹爆炸，朝鲜的技术非常不靠谱，如果上一次的所谓氢弹爆炸就已经有所失败，这次如果再搞一次热核试验的话，对整个中国东北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中方现在是难以做出更准确的评估，所以对朝鲜进一步施压确实有他自己说的力不从心。像刚才万教授说到12000门大口径火炮，这个离38线只有40公里的汉城，就现在的首尔，怎么能够应对这个朝鲜的突然进攻呢？所以我一再说，要想根本解决朝鲜朝核问题的这个毒瘤，中美双方必须意识到在价值观上要符合人类的基本的这样一个普世价值，川普也要强调这个，中国也要强调这个，然后根本上从制度上去解放朝鲜，联合军事动作，而且再拖一两年，等朝鲜问题打可以，朝鲜的导弹可以打到关岛，打到东海岸了，打到西海岸了，那美国就已经为时晚矣。美国正在丧失跟中国联手共同解决朝鲜的机会，中国也正在丧失跟美国联手解决朝鲜的机会。对美国来说，就是哪一天打到了美国西海岸，2年左右时间就可能做到。对中国来说，一次热核试验，破坏性的热核试验，如果发生事故的话，整个东北将陷入核污染。现在中美两个大国还在战略利益上在心里较劲，不觉得朝鲜是一个特别现实的威胁，现在还不联起手来共同动作，共同解放朝鲜，将来发生刚才我说的两方面的事故，就为时晚矣。
好的，那李先生的这个观点很明确，就是希望美中联手来解决朝鲜问题，但是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看到目前美朝关系呢，由于朝鲜扣押，后来释放了，这个先是扣押，然后后来又释放了一位美国学生， 这位美国学生呢，回到美国之后他死了啊，他去世了。这个死亡事件呢，导致美朝两国关系进一步这个紧张起来。那万教授，您预计美国会不会采取类似啊，针对叙利亚那样的一个军事行动？一旦美国采取行动，美中关系会出现怎样的异动呢？万教授，
我不认为那个美国会采取类似对叙利亚那种就是这个导弹攻击的，因为这个朝鲜跟叙利亚不一样，这个它有常规武器，现在有飞弹，那么就是不能只发那么几十颗这个飞弹就可以解决一个问题。那个我他现在这个奥特这个沃特米尔这个不幸死亡的事件呢，我想对美国这个心理的打击很大，因为这个美国对自己的公民的安全非常重视，认为他而这个朝鲜对待这个学生这个态度，就是说会进一步对这个美国这个政府呢，从很大程度上有政治的压力，就是说呢不能与这个朝鲜走近，我们听说呢就是。据报道的就是政府，美国政府实际上在私下里呢，这个与朝鲜呢有一些这个谈判，包括就是把这个学生接出来这个动作。那么从这个死亡事件以后呢，我想这个川普总统会这个离朝鲜的距离更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怎么办呢？我想大家都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你可以看出金正恩这个政权呢，他就是软硬不吃，他坚定要进行他这个核试验和飞弹导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目前来说呢，还基本上没有什么共识。另外一个更重要，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不光是中国跟美国，比如说韩国的态度，这个新的这个总统他会到这个美国来，就是下周，那他们从目前的迹象，希望与朝鲜这样。要更多的进行对话，所以这个局势非常的复杂。
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美国学生在这个朝鲜生病并且死亡这个事件，如果美国会不会对朝鲜动手？如果一旦美国跟朝鲜摊牌，那中国怎么办？他会不会听任美国对朝鲜动手？
我首先同意万教授刚才的全部分析，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这个美国学生在朝鲜显然是通过媒体报道说他的脑组织有一部分缺失，显然是相当于当年柬埔寨迫害这个他自己的国民，对他的大脑进行了某种侵害性的这种打击。那么美国现在很棘手的问题在于，美国现在还有三名人质，等于说三名美国人成为朝鲜的这个握在手里的人质，正在拿他来威胁美国，还不仅仅是这三个美国公民，其实刚才万教授说到的汉城就是首尔的3000多万居民，包括37000美军，包括美军这个美韩联合作战司令部，都成了朝鲜手里边握着美国的人质。在这样一个重大人质被扣押的情况下，我想象不到美国为什么现在态度这么软弱。那么他软弱的原因，美国哪怕有一个人被国外扣为人质，美国都是一向不谈判。这个不妥协的，而且态度一直是很强硬的。在朝鲜的问题上，等于说3000多万这个韩国居民以及他的37000美军都成了美国的人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然是不能痛下决心。主要的问题在于欧洲，在于 ISIS， 在于面临的恐怖袭击，他现在难以抽出手来进行两个方向上的作战。这也是朝鲜看到了美国的软肋。那么。再加上对中方的态度，一直美国是琢磨不定的。刚才你问到，如果美国真去军事打击，中方会如何？如果美国现在就贸然军事打击，不跟中国联合联手，共同进行彻底的解放性打击的话，中方一定会反对的。而且中方的反对的结果，也使美国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或者下决心来动手。这种情况下，就像我刚说的，如果中美两个大国把朝鲜当成一个球，仍然踢来踢去。朝鲜的问题会越来越危险。
好的，那么看来朝鲜问题的确非常复杂。这次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呢，恐怕这也是为什么外界不看好这次对话会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议题就是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另外一个议题呢是南中国海争端。外界普遍认为呢，这更是一个 对话无法解决的问题。万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那个就是昨天董云商那个这个吹风会哈、啊，他谈到这个南海的问题，他注意到呢，就是说，中国现在在与东盟国家在这个行动准则上的这个对话，另外呢，就是他讲到呢，就是说，希望所有各方面的冻结他们在这个南海这岛屿这个建筑的这个行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呢，我想他的说法呢还是比较吻合，但是从美国来说，比如说像这个安全界这个国防部。像这个太平洋舰队的话呢，他们对这个事情呢非常的重视，因为他们认为呢，这关键到那个美国的这个威信力，而且认为呢，就是亚洲的盟友呢是希望美国要出头，所以这个现在问题呢，就是说呢，这个我想在最近呢，他还会做一些，所以说我们说最近来看呢，就是川普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还是相对的缓和一些。但如果像北朝鲜的问题没有说太大的进展的话，我想呢，美国在其他方面，包括贸易或者南海问题上呢，对中国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好的，那么我继续来请教李先生啊，川普就任以来呢，美中两国我们看到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一度平静了一段时间，可是最近紧张局面有所升级了，美国军舰继续巡航，甚至战略轰炸机也首次飞越，并且是两次，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问题首先是这样，因为要面临着这次高层对话，所以美国做出了一个跟海湖庄园会谈以后不同的姿态，首先是对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施压不够，他表示不满。另外呢，这个海湖庄园会谈之后，美国也发现中国对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是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我该怎么做怎么做，所有的这个军事基地造岛的这个工程照做不误，而且呢还对菲律宾发出了某种战争方面的恐吓。那么美国如果不做出某种姿态，那么这次战略对话他就没有办法拿到他某种战略上和心理上的优势，也跟东盟以及这个菲律宾这样一些国家没有办法交代。但是我觉得美国这个仍然是花拳绣腿的，这个只是一个姿态而已。而中方这种在一个崛起，我们后边还会提到修昔底德这个问题，在崛起的过程当中，中方是所向披靡，是不顾及美国这样一个大国到底你怎么看的，所以中方的态度会一直这样强硬下去。那么美方刚才我说在欧洲和亚洲两个地区上的这种战略问题，战略上面的这种战略方案和战略方面的布局，美国都没有想好。川普政府上台以来，在欧洲和亚太两个方向上都在打乱仗，基本上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而且用商人的思维来应对整个中国这样一个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这种崛起，我觉得他举措是适当的。而且在整个这样一个中美较量的过程当中，中方差不多至少这半年海湖庄园会谈以来，中方一直是占上风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剩下几十秒钟的时间了，我请教李先生，修昔底德陷阱，这是近来美中关系中一个热门话题，很多人呢都对美中关系的前景持悲观看法，认为冲突在所难免。您的看法，20秒。
我同意这个万教授的看法，修昔底德陷阱不一定在中美之间再现。中美之间如果美国放弃价值观和制度冲突，这对等于给中国让路。中美之间真正的冲突就是价值观和制度。如果经济方面已经在21世纪有这么多谈判机制，是没有问题可以化解的。而中方的办法就是说，他也知道修昔底德陷阱。中方的办法就是我迅速跟你平起平坐，我从老二变成跟你双一，
好的，
继二继兔，
好，
没有问题。
今天时间关系呢，实时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这个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会关注热点话题，最近一位落马海军中将杨世光的一封忏悔书在网络流传，他称自己犯了欺君之罪，请党赏一颗子弹。在中共八一建军节前夕，军中新一轮反腐是否再起？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探讨，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另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